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死亡不过是一道门，让我们跨过，而在门的那边，有爱我们的主在等待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死亡就成为人类最普遍的敌人。没有任何先进的药物、社会的计划或者是经济的方案可以帮助人免去那无法避免的死亡。死亡仍然在我们面前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然而死亡之后会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死后的景况，告诉我们死亡其实是进入永恒的大门。到底死后的景况是怎样的呢？圣经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呢？而我们死后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是决定于我们今生的选择，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要是你现在就离开世界，将会怎么样呢？你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吗？死亡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结，人并不是死了就消灭了，不是一了百了，并不是人死如灯灭，不是这样的。我们乃是到另外一处地方，进入另外一种状态，永远活着。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看主耶稣所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发生在这财主身上的事，今天也正发生在我们四周围许多人的身上。今天我们不会思想这段经文的详细内容，我只希望弟兄姊妹留意其中的两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第22节以及23节。经文在这里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也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在这里提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圣经的说法，是指圣徒如果离开世界就会与神同在。主耶稣用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来形容人在主怀里边获得的安息。讨饭的拉撒路死了，马上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财主死了却在阴间受痛苦。这给我们看见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离开了世界是马上到受痛苦的地方去。当然没有人喜欢听见这样的道理，也觉得这种说法很可怕。我们都喜欢有自己的推测和想象，相信自己所一厢情愿的想法。可是事实却的确是如此，因为我所说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推断猜测，而是依着圣经的教训来传讲。圣经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不信主，死了以后，离开肉身后，就落入极其痛苦的状态，就像财主。换句话说，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而离开世界，痛苦是马上展开的。那是由于他生前漠视耶稣基督，轻看这么大的救恩，叛逆神而有的结局。但是属神的人如果离开世界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他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也是信主的，也是属神的，那么 他们在悲伤中依然能够欢笑以及得着安慰，依然能够歌颂赞美神。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圣徒离开世界其实是到了一个快乐无比的地方，是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而且有机会和在主里边离世的亲友会面。这实在不是一件伤痛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感恩、值得赞美主的事。并且日后呢，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可以在永恒里和这些比我们先离去的人相遇，这就是神给他儿女们的安慰和盼望。可是人要是没有信耶稣就离开了世界，一切就很不相同了。由于他生前拒绝耶稣，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死后就要永远和主隔离，并且要到阴间受苦。即使他在神面前据理力争，把自己所认为的善行功劳呈现在神眼前，也无济于事，因为神不会接纳。所以这些人的离去实际上是永别，因为再没有相会的一天，那是很悲哀的情景。圣经告诉我们，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死去，他是绝望的，只能永永远远的在永恒里受苦。不错，神是慈爱的，神爱世人，然而为什么人在生前不接受神的爱，反而是一再拒绝神的爱呢？为什么不回转归向神，反而是叛逆神、离弃神、偏行己路呢？有些人以为，神既然是慈爱的，那神一定不会把人送到地狱去受苦，所以我们就盼望用神的慈爱来捆绑神的公义，而忽略了神是公义的，不应该有一个罪人上天堂。所以严格的说，人之所以能够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是神所赐的，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但是人愿不愿意在这恩典当中有份，愿不愿意这恩典临到他，愿不愿意主的爱临到他身上，这完全是出于人的选择和回应，是人自己要承担结果的。神不但是慈爱的神，神同时也是绝对公义圣洁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光，神是爱，神又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神是真理的源头。要是人生前拒绝神，不爱神，不信他，就是把自己推向灭亡。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拒绝耶稣基督的就等于拒绝神，接受耶稣基督的就等于接受神，爱耶稣的就等于爱神。同样的，否认耶稣的就等于否认神，离开耶稣的就等于离开神，叛逆耶稣的就等同于叛逆神，因为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保罗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神主动的爱我们。而我们如果忽略，我们不认识，我们如果拒绝，那么试问我们怎能陶醉呢？为此，叛逆神和拒绝神的人，死亡对他来说是绝望的，是痛苦的。有些人经常到教会去，听过不少福音的道理，对圣经也有某些程度的认识，知道耶稣基督为世人钉十字架，为世人复活了，可是在他心底深处始终没有做出决定，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而是一再拖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以为终有一天他会信耶稣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变幻无常，生命什么时候终结没有人知道，也不是由自己决定的。信耶稣的机会只限于今生，今生一过就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因此要把握机会，每分每秒都是一去不回头的机会，当趁着还有今天，今生一过一切都成了定局。 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死了以后还有得救的机会，或者说神会网开一面，死了之后还给人宽恕，从来没有。圣经反而劝勉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要好好把握，相信耶稣，不要等机会过去，那就后悔莫及了。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又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全都是指的今生还有的机会，我们可以把握的。今生一过，一切决定都显得太迟，结局已经定了，没有办法再改变了。要是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只为今生，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努力，这是好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今生一过又怎么样呢？当今生过了之后，生命到了终结将会如何呢？我们可以掌握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出于自己，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在我们的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意志，那是出于神。不管你今天相信什么，要是你拒绝耶稣基督的大爱和拯救，拒绝他的牺牲和救赎，那么将来必然被定罪。不是因为你拒绝耶稣，而是你失去了他为你担罪的这个保证。你失去了为你担罪的耶稣，你只能自己担罪，在主的审判台前接受应得的审判。不论我们平常是怎么样的善待邻居，或者怎么样的孝顺和睦，平常怎么样的多行善事，周济穷人，乐善好施，这都没有分别，都不能靠着这些让我们得救。圣经说，我们的义在神看来不过是一件污秽的衣服而已。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先知以赛亚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因此，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人的结局都是一样，都是失丧的，死后要受永远的痛苦。有些人会挑战说，你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理呢？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所说的是神的话语，是圣经里面的原则，是神启示世人知道的，所以是千真万确。当然你可以说我不相信圣经，但是圣经的真理不是因为你信或者不信而有任何改变。你将会发现，当你坚决不信耶稣的时候，将来必然要在主的审判台前被定罪。只可惜到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已经太迟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所差到世上来做世人的救主的，他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被杀的羔羊，是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一切罪过，他所流出的宝血有洗罪的功效，而且只有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人一切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生命为人付清了一切的罪债，以至于凡愿意相信接受他做救主的都可以获得拯救。整本圣经对世人最伟大的一节经文，我们晓得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给人的喜讯，也是神爱人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主给我们的福音，当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好，看完不信耶稣的人死后的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人如果生前他信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珍惜神所给他的恩典，那么死后他又会怎么样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事情。首先呢，我们不必害怕死亡，因为属神的人，死亡不过是一道门，让我们跨过，而在门的那边有爱我们的主在等待着，欢迎我们回去。 我再说一遍，对属神的人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道门，让我们跨过而到主那里去。看透了死亡的面目之后，我们就没有可惧怕的事，因为慈爱的主在那边等待着我们。而这位主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我们所爱慕的，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是一生引导我们供应我们的主。死亡对属神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伤害的，虽然我们肉身朽坏，皮肉灭绝，离开尘世，但是他却不能伤害我们。主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属神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死亡，只是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呼吸停止住了，身体各部分的功能慢慢的衰退，我们的器官衰竭，但是里边的我，那真正的生命却直接到主那里去，像拉撒路那样，他死后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享受安慰，享受保守和安息。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将会怎么样呢？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若离世与基督同住，真是好的无比。原来离开世界就是与基督同住，这原来就是死亡的真面目，一点也不可怕。我们不是要睡觉，也不是要到一个炼狱那样的地方去受苦，我们是一闭上眼睛就到主那里去，就在主的怀里，就和主一起同在。这就是我们无惧于死亡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就成就了。不但如此，我们跨过今生进入永恒，我们可以在那里和我们所爱的亲友们相逢，享受在那儿的重聚，享受在那儿的团圆，享受在主里爱中的喜悦。今天人生虽然充满各种的无奈和痛苦，但是到了主面前，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这一切都不会再看到，我们获得了完全的满足和安息。我们之所以有盼望，之所以不惧怕，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他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得蒙悦纳。主耶稣带我们受了一切的痛苦和刑罚，我们就可以得享永生和福气，我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这表示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一旦离开了世界，神要接我们回到他慈爱的怀抱中，永远不再分离。当我们肉身的生命来到尽头，我们就走完了这崎岖的一生，就习了地上的劳苦，而进入天家，永远和所爱的主在一起。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慢慢的朽坏，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提到自己正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内心很愿意继续留在地上为主传福音，努力得人，但是这却为保罗带来了苦难的一生，因为他传福音而遭受各种的灾祸。所以保罗很向往离开世界的境界，因为知道他如果是离世，就是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保罗很渴望与基督永远在一起，不是睡长觉，不是消灭，不是受苦，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努力，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不但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也讲到了一个属天的奥秘。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复活，得着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也要得着复活荣耀的身体，与主相似。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他也这样说，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跟着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保罗在这里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另外，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保罗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这里提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表明我们是属基督的人，而这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把我们心中沉睡的灵苏醒过来，使我们可以与神有所交通，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和信徒的一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重生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有神的新生命在其中，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又作为我们属神的印记，我们领受神基业的凭据。以后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圣灵不断地做指引的工作，做我们人生的指导者，带领我们走义路。圣灵又使人得着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在我们里边，使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居住在其中。那么对信耶稣的人来说，死亡不能叫我们有任何损失，即使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任何损失，反而是显得更加荣美。为什么呢？我们经历死亡，这个肉身必要朽坏的身体，羞辱的身体是死了，但是将来复活的那一天，我们得回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像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而我们的灵魂是一直活着的，是直到永远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这里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这个跟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相当的类似。另外，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保罗又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好，对于属神的人来说，我们跨越过死亡，就是与主同在，身体离世就与主在一起，这是保罗所形容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记载将来被提的情况，我们要看第十三节以及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十四节，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里保罗说呢，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些已经离世的信徒，保罗说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主耶稣是从天而降的，他是降临到半空中把信徒接去的。照这么说呢，主耶稣和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一同而来，很明显给我们知道，这些信徒已经不是躺在坟墓里，乃是早在天上和耶稣在一起了。主耶稣升回天上，为众信徒预备天家，预备住处。到他预备好之后，他带着那些死了的信徒，那些到他那里去的信徒与他一起降临，回来把还活着的信徒接去。当然，死了的信徒身体要复活，我们一起获得荣耀的身体回到天上去。当主降临的时候，有号筒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所有属主的人都一同醒过来，一同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被主接去。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五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15:51-52，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这里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次序，主耶稣要在眨眼之间降临到半空中，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首先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先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是那些仍然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信徒，身体要改变形状，有荣耀的身体一同被提到半空中，在那里与主和已经死了的信徒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和主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永恒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再没有第三个地方。我们希望到哪里去，这完全在于我们今生所做的决定。要是我们想永远与主在一起，可以享受天堂的福乐，我们要在今生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而拒绝相信耶稣的，将来要到永死里去，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地狱里受苦。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不是人的想象，这不是人的推论。圣经之所以告诉我们这些将来的事，不是要让我们害怕，而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好预先做准备，以至于将来每个人都可以到天堂去。让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么大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有实在的盼望。哥林多前书15:17-23，哥林多前书15:17-23经文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今天的讲题死后的景况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使愚人通达，使我们受警戒，愿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盼望您抓住今生的机会，信靠耶稣做您的救主，好让您能够除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知道死后的真相，就是永远与主同在。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